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菲律宾同美国战略对话苏比克湾是基础建设合作优先地点。美国陆军上将海洛格率领军事代表团拜访乌克兰。众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说美国应提供坦克给乌克兰。中资烂尾工程厄瓜多尔大坝现几千个裂缝。美国农场组织呼吁调查蛋价高涨。美联储官员准备连续第二次放缓加息步伐。下面请听详细报道。美国同中南海竞逐加剧，加上台湾海峡紧张情势升温，华府持续大力推动同马尼拉建立更紧密的安全防务联系。虽然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否定菲律宾重新开放美国前军事基地苏比克湾的可能性，但是美国国务院亚太助理康达和副助理国防部长福特上个星期访问菲律宾，和菲律宾外交和国防官员召开非美战略对话，并且在联合声明中说非美两国致力在高质量私人部门主导的基础建设投资方面合作，来支持菲律宾经济成长，强化网络连通性，并强调苏比克湾是优先地点。菲律宾报章报道，美国官员近来接连造访苏比克湾，包括美国驻菲大使卡尔森去年11月到访，美国副助理国防部长福特上个星期亦都前往苏比克湾。美国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部长瑞特纳21号 Twitter 表示，福特造访美国博隆资产管理公司和美国国防承包商 Vectors 营运的阿格拉苏比克造船厂。俄罗斯出兵侵略乌克兰，战争仍然在持续当中。在战争期间，不断有各国的政治军事人物拜访乌克兰。有消息指出，美国陆军上将海洛格所率领的军事代表团抵达乌克兰，亲自拜访已经被乌军收复了的伊久姆地区。联合外媒报道，哈尔科夫州长西涅古波夫和海洛格开会，他们在会议中评估和审议了目前哈尔科夫地区的安全局势。西涅古波夫向美方介绍了撤离区的情况，俄罗斯侵略者对平民造成的伤害和罪行。双方还讨论了哈尔科夫地区居民目前所需要的人道救助。西涅古波夫22号上午在 Facebook 铺文表示，他和哈洛格有个共同信念，乌克兰取得胜利并收复了所有被俄罗斯占领的国土，这样才能够阻止俄罗斯的恐怖行动和确保哈尔科夫地区的稳定和平。但是这些目标要有新的重型武器才能够实现。此外，西涅古波夫也都感谢美国对哈尔科夫地区的所有帮助和支持。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德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麦考尔星期日接受了美国广播公司 ABC This Week 节目采访时候表示，美国需要率先提供主战坦克来激励欧洲国家亦都采取行动，并帮助乌克兰避免一场抗日持久的血腥消耗战。尽管欧洲大部分国家在乌克兰和俄罗斯长达11个月的战争中一直支持乌克兰，但是问题是他们提供了多少帮助，特别是在武器方面。这个涉及到各种实际问题，包括需要训练乌克兰军队操作和维护发给他们的武器，并且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感到受到了西方威胁，他有可能会扩大战争。 俄罗斯曾经威胁话，如果西方向乌克兰提供更多致命武器，他们将进行报复。俄罗斯议会下院主席维亚切斯拉夫星期日警告，华盛顿和布鲁塞尔的决定正在将世界引向一场可怕的战争。厄瓜多尔科卡科多新克莱大坝坐落在活火山附近，是该国有史以来最大基础设施计划，当初由中国拨巨款承建。2016年启用的时候，中共国家领导人习近平还到场演说，足见它的重要性。但是到现在，维加日报报道，政府工程师表示，造价27亿美元的科卡科多新克莱水力发电厂竟然出现了几千条裂缝。升高厄瓜多尔最大电力来源设施可能崩溃的隐忧。与此同时，科卡河周边的山坡亦都受到侵蚀，威胁损害大坝。这座大坝是中国在全世界出资它是出现建造缺陷的项目之一。根据美国 Johns Hopkins 大学研究计划2021年的报告，非洲国家在2019年的重大国际承包案收入有超过六成流向中企。批评人士指出，中国营造工程取得中方贷款相对容易，令到政府紧缩开支的压力减轻，反而导致计划成本扩大。此外，若干中国承建案的瑕疵亦都开始浮上台面。美国鸡蛋价格不断上涨，美国农场组织农场行动在上个星期四写信给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 Lillehan 说，国家的反垄断监管机构应该审查最大的鸡蛋生产商 Kellman Foods 创纪录的高利润。该公司控制着美国 20% 的鸡蛋零售市场。根据一份监管文件说，Kellman 公司的季度销售额比上一财年同期增长了 110%， 毛利增长了 600% 以上。该公司表示，由于禽流感疫情导致价格上涨，全国范围内的鸡蛋供应都在减少，这个是它取得创纪录销售的一个原因。美国农业部亦都指出，创纪录的禽流感爆发是鸡蛋价格飙升的一个原因。农场行动的律师穆沙尔巴什说，美国十月份的鸡蛋产量和去年相比下降了大概 5%， 十二月份的鸡蛋库存和年初相比下降了 29%， 下降幅度很大，但是这个可能无法解释创纪录的高价。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去年12月鸡蛋的价格同比升了 138%， 去到每打4.5美元。美联储官员准备连续第二次放缓加息步伐，并且更多证据显示通胀压力将在今年进一步缓解的前提底下讨论未来加息空间的问题。维加日报23号报道，美联储官员可能在1月31号到2月1号召开的会议上开始讨论今年春天暂停加息的条件，其中包括劳动力需求、支出和通胀需要减缓到什么程度。美联储官员在最近的公开声明和采访中说，如果将加息幅度缩小到更加常规的25个基点，他们将有更多时间评估到现在为止加息的影响，并决定什么时候停止加息。美联储去年12月份将加息幅度缩小到50个基点，之前即是连续四次加息75个基点。美联储官员表示，加息对经济的降温作用要全部发挥出来需要时间。
许哲峰首晤澳洲外长罗冠聪出席英首相府新年酒会，马云现身香港与金融大咖会面，反送中逼删去示威者相片案，林卓廷脱罪，缄获讼费， 时代革命导演推出首部爱情喜剧。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21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随着香港政治局势的剧变，海外港人代表越来越受到西方民主政府重视。流亡海外的前民主党立法会议员许智峰和前法政会司召集人任建锋日前和澳洲外长黄英贤接见，而在英国，港人代表包括罗冠聪、郑文杰获邀出席英国首相府举行黄历新年酒会。据网媒追新闻的报道，许智峰、任建锋在19号和澳洲外长黄英贤的会面中，双方谈到47人案、一国两制、对港共实施制裁、避风港政策等。这个是澳洲政府高层官员首次和港人代表公开会面。许智峰说，在双方今次45分钟会面中，黄英贤表现比想象中开放，又形容自己作为港共政权的眼中钉，在香港身负港共指控的19项罪名，双方会晤随时引发中港外交风波。但黄英贤仍忌讳是离散港人甚至香港民族在国际连结工作上的突破。许智峰希望透过今次的会面，开拓离散港人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空间，持续将香港自由问题与世界议题连结。另外，英国首相辛伟盛近日在首相府举行黄历新年酒会，前立法会议员罗冠聪、英国港侨协会创办人郑文杰等多名流亡英国的海外港人代表和团体都有获邀。郑文杰20号在社交平台透露，酒会约有80人出席，近四分之一是 BNO 港人接待团体、人权组织代表，而不少成为中港统战对象的统战华人侨领由今年起再未有与会。郑文杰引述和辛伟成的对话，说对方主动提到了黎智英等香港良心犯，承诺会尽所能捍卫香港的人权和自由。港媒引述消息报道，近年周游列国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近日已经飞往香港，同香港金融界大咖会面，甚至有机会在港迎接农历新年。据香港经济日报20号的报道，马云继1月初现身泰国曼谷考察正大集团后，前往香港做暂时短留，和重量级金融界人士会面，亦趁机与多位朋友碰面。消息说未知马云什么时候会离开，但是推断他有机会在香港送虎迎兔迎接新春。过去的两年，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曾一度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一段时间，后来偶然被发现在国外延伸，包括西班牙、荷兰、日本等地，引发外界关注他是否计划永久移居海外。另据大陆媒体的报道，马云近期陆续被北京当局夺去对原来旗下企业的控制权，包括退出蚂蚁集团、恒生电子实控人的位置等。民主党前立法会议员林卓廷和许智峰等四人在2019年7月光复屯门公园游行后，要求一名男子删去示威者的照片，分别被控意图妨碍司法公正等罪。林卓廷星期五20号被裁定罪名不成立。法官尤德康根据现场片段指，林当日调停事主和示威者争执时态度中肯，看不到他有意图强迫事主删去照片，又指控方未能够证明他有意图妨碍司法公正，因此裁定林卓廷罪名不成立。女社团钟凯贤亦被判罪名不成立，当庭释放。法官认为钟事发时一直态度平和，向事主解释查看电话原因并安抚示威者的情绪，相信他取用手机的唯一意图为化解事主困局，避免其受伤。第三被告曾俊熙意图妨碍司法公正罪脱，但是参与非法集结罪成， 另一名前立法会议员许智峰两年前已离港流亡海外，被法庭发出拘捕令。法官裁判后，林卓廷同女社工的辩方律师都向法庭申请讼费，法官同意辩方讲法，向两人批出讼费。另外，据网媒法庭线报道话，今日审讯何俊仁同刘慧卿亦有到庭旁听。当林步入被告栏的时候，两人随即站起身来同林相互挥手，而散庭时林向公众席挥手并高呼外母大人龙马精神。由时代革命导演周冠威执导的浪漫爱情喜剧片《一人婚礼》20号起上映多场优先场，在大年初五1月26号正式公映。电影讲述一名叫阿冰的 YouTube 为求提升点击率同男友迪克森顺应网民要求办求婚，最终变成同自己结婚，同时又吸引了多名追求者。周冠威讲述拍摄的灵感来自2013年一篇有关一名30岁的台湾女生要举行婚礼同自己结婚的新闻。他最初觉得整件事件好热气，但是见新娘和她的母亲都感动得流泪，感受到背后一定有故事，因此好奇地去探究内情，最终发掘出属于新时代的新题材。贺岁期间面对多套大片环节，周冠威昨天在 Facebook 留言表示，紧张票房的同时更加希望这一套电影找到能够共鸣的观众。周冠威是香港著名导演，其成名作为2015年涉及香港人权民主为题的电影十年中最为成功的单元自焚者，其后他执导的电影幻爱亦成为2020年全年最高香港票房的十大电影之一。2021年的7月份，周冠威执导的纪录反送中运动的长片《时代革命》获邀在法国影城影展世界首映，之后更在第58届金马奖得到最佳纪录片奖，而在香港这部电影成为禁片，并被亲共港媒炮轰涉为国安法和黑暴有关。一人婚礼是罗冠威首次拍摄爱情喜剧，筹拍过程波折重重。周冠威对读媒透露，剧本2021年完成并准备拍摄之际，时代革命在康城影展公映，令周冠威这个名字再度成为禁忌，不仅投资者纷纷离开，部分演员亦选择辞演，而他本人亦常常担心随时会被捕入狱。期间相信上帝的周冠威领悟到，神不用我坐监，他要我拍戏，于是就继续赚钱，找回些演员回来，最终才有一人婚礼的诞生。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再见。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两会或晋升国家领导人，秦刚将成官场传奇。公费留学生需效忠，前中共官员曝光更多细节。大陆校园失踪案，名探李昌钰发声。年收千万日币先能出国，日本街上的大陆人都是。陷两难境地，北京试图游走美俄之间。拜登物件门燃烧，屋企又被翻出六份机密文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两会或晋升国家领导人，秦刚将成官场传奇。前驻美大使秦刚去年年底被破例提拔外交部长后，港媒又有消息说他仲将在今年两会再打破惯例晋升国务委员，跻身副国级。秦刚由正部级到国家领导人只是三个月时间，可以讲是官场意外。星岛日报报道，据可靠消息说，秦刚近日在天津当选全国人大代表。消息说，中共国务院内阁成员一般都不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参加两会都是以列席身份， 但而晋升为国家领导人的内阁部长，则会在地方提名担任人大代表。这个进一步助证秦刚将担任国务委员的消息。五年前，时任外长王毅曾在重庆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之后升任国务委员。不过王毅在做了11年政部级官员才晋升，秦刚只是用了3个月创下官场传奇，亦显示他深得习近平的高度信任。冇几耐之前，秦刚升任外长亦属破例，政府部门的高层人士轮替，案例应在今年中共两会上决定。上个月底，习近平突然下主席令，将秦刚提前安放到外长位置上，令人猜测中共内部是否有难以摆平的人事纷争。BBC 曾报道，秦刚是熟悉外媒的习近平亲密助手，在2015年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负责人的何瑞恩说，秦刚非常关注领导人如何被描述和领导人公开露面所传达的形象，他在习近平对白宫进行国事访问那时尤其是这样。新外长秦刚在1月20号向各国使节致辞，宣称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并宣称要远离冲突战乱，摒弃分裂对抗，打破封闭隔绝，缩细南北鸿沟等等。但秦刚在18号新年视像连线中共驻外使领馆人员那时就说，要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又提到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等等。对于秦刚的两套说辞，时评人王克说，秦刚对内讲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对外就说中国要高水平对外开放，世界经济翻不到什么小河流，这些话都是用习近平的原话。秦刚的表态完全体现了习近平的意志。王毅说，内外有别是中共一贯做法，他的本质从来都没有变过。在中共外交上有个词叫外交战士，而任何一个国家外交官是通过柔和手段搞好国家关系，以达到战争达不到的效果。但中共是用斗争来看待一切，所以中共的外交其实不是外交，是外斗，和内斗一样，表面话遵循国际惯例，但内涵、目的、动机都是个斗字。这一点亦决定了中共外交和其他国家的外交有根本区别。大陆校园失踪事件，全名探李昌钰发声，大陆江西引起广泛关注和猜测的高二学生胡音宇在全封闭学校无故失踪案至今无结果，大陆警方声称排除校内人员犯罪可能，胡音宇可能是有厌学情绪自行出走。据网传消息，美国华裔著名侦探李昌钰博士对胡案表达自己的观点，认为胡音宇不可能离开学校，取证关键是校园内的闭路电视录像，校门口的录像是否显示事发时有车辆进出。在1月18号，大陆知名微博大 V 宋祖德连发两条微博，透露胡音宇失踪案新消息，话学校唔道歉，帽子唔立案，因为黑散太大，仲话要请一位已退休嘅刑侦高手。网民猜测宋港嘅知名侦探可能系著名美国华裔刑侦专家李昌钰博士。大陆门户网站网易发表文章，话李昌钰提到胡音宇案嘅睇法。李昌钰话冇到过现场，只系谈类似嘅案。从已知嘅情况嚟睇，胡音宇自行离开学校嘅可能性唔大，因为冇外出嘅痕迹，胡音宇可能已经被害，被藏喺学校里面。对于呢一点，网民亦有好多补充。当时国内正是处于疫情防控期，处处需要扫码，处处有监控，没了这些一个人寸步难行。李昌钰谈到另一点是，没有漏洞的案可能是集体作案，同一口径，一群人作案只要一个人被攻破， 真相就会大白于天下。一名 TikTok 用户在视频中说，李昌钰博士是在接受华侨日报采访那阵谈到上述睇法。视频中说，李博士认为一个15岁的孩子不可能具备这种心思细密、计划周全的能力，在外面生活而不留下任何痕迹。但星岛日报在9号报道，李昌钰曾针对当时网络盛传他将抵达江西协助调查此案的传言作出回应。李昌钰辟谣说，自己3年前已退休，而家除了政府委托的沉寂多年的原案外，不再接新案，他最近亦没有去江西的计划，而是会去台湾和印度讲学。提到失踪案，李昌钰说，好像胡音远这种校园失踪案，取证关键是校园内的闭路电视录像，校门口的录像是否显示事发那阵有车辆进出，学校围墙的高度和墙上是否有留低蛛丝马迹。另外，失踪者的手机亦是重点，失踪前最后发出的手机信息的接收者应列为盘查重点。让众多网民疑惑的是，胡音宇已失踪90几日，江西警方却拒绝将胡音宇事件立为刑事案。年收千万日币先能出国，日本街上的大陆人都是。日本自去年起已开放国境，而中国大陆亦在今年初正式开放游客出国。但日本业界认为中国游客的人数比起过往没有显著提升。据日媒指，它的原因是和中国旅行机构配合政策导致签证发放条件较严格所致。据朝日新闻报道说，随着中国新年来到，近日日本店家发现日本政府没有限制中国人入境，而中共政府亦没有禁止一般中国人出国旅游，但日本街上的中国游客完全比不上当年数量，让日本观光业界和摊贩纷纷说不了解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根据日媒，这个是由于除了日本政府所要求的 PCR 检测外，中国公民无法自己向日本大使馆申请签证，而需经由中国的旅行代理机构申请。适用于中国旅客的签证有5种，但由于旅行机构响应中国政策，近年只是有实质性高收入者一种，亦即是过去连续5年年收入超过千万日币的中国人才能获得签证。日本著名商店唐吉柯德的总经理山藤玉宏亦说，根据在涩谷店的调查，近期赴日的旅客以韩国居多，接着是台湾、泰国和东南亚国家的旅客。但亦有网民说，年收入超过千万日元是日本5年自由签的条件，一旦未来3年签和短期旅游签证开放后，这种现象就会有所改善，甚至会被中国游客塞爆。脸书专页日本散钱小站除了分析原因外，亦呼吁民众，这则新闻放出来之后，来日本玩的中国人要注意一下了。公费留学生需效忠，前中共官员曝光更多细节。近日媒体披露，瑞典中国公费留学生被迫出国前签署效忠党国协议等等。前中共官员说，30年前中共就是这样要求，并揭露更多细节。据瑞典每日新闻报报道，中国公费留学生出国前，除了被要求签署上述协议，还需承诺效忠中共当局，为政权服务，绝不参与违背当局意愿的活动等等。事实上，早有传闻中国留学生联合会是中共的海外组织。前中共驻悉尼总领事馆政治领事陈用林说，海外各个大学中国留学生的学生学者联合会都是由公费留学的学生学者作为主要骨干成立，有利于领事馆的控制和领导。陈用林披露，一些公费留学生其实是公务员， 中共当局的官员、事业单位、半事业单位或研究机构人员、公费生同学者大部分是党员，被视为资产，当局可使用于任何目的，着重在政治上的大外宣，对他们用得很多，比如暗中对间谍活动提供援助，参与猎狐行动的劝导、绑架。他们是完全听从党国号召，背景方面比较可靠，对党国比较忠心，将来回国之后会得到提升。这些人本身就是派出去的特务，将所有接触到的技术资料带回国或者偷回国，都属于他们的职责。中国政府看来，这个实际上是他们的责任，是强制要求必须听从政府的号令。瑞典驻欧洲理事会议员大会前副主席林德布劳德向自由亚洲表示，现在终于有证据指中共强迫欧洲大学的中国留学生签署忠诚协议，助证外界长期对中共利用学生刺探情报和宣传意识形态的质疑，民主国家必须捍卫学术自由。陷两难境地，北京试图游走美俄之间。西方制裁下的俄罗斯在发动战争一年后越来越依赖中共。美国在国务卿布林肯二月初访华前警告北京不要向俄罗斯提供实质和安全援助。北京现在面临两难局势。美国副助理国防部长蔡斯和中共中央军委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副主任宋延超日前进行了美中军事对话。因俄罗斯运输机多次访问中国，美国正密切关注中共为回应俄罗斯的安全援助请求而作出任何决定。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上个礼拜话俾美国知音知，至今没有看到中共系统地协助俄罗斯逃避制裁的行动。今个月较早时，中方拒绝美国防长奥斯丁提出和中共防长魏凤和通话，商讨避免军事冲突的建议。法国世界报报道，俄乌战争一年后，俄罗斯开始依赖中国了。卡内基基金会的俄罗斯政治学家加布耶夫说，中共是俄罗斯一个很会算计的朋友。一方面，中共不想成为边界不可侵犯原则的最严苛捍卫者之一。虽然习近平多次同普京通话，暗示他不喜欢这场战争，但习从来没有同泽连斯基通过话，亦从来没有试图进行周旋。另一方面，美国和欧盟对俄罗斯实施多轮制裁，令到俄罗斯更加依赖中共。加布耶夫认为，普京需要中国的钱为战争提供资金，以确保他的政权能存活，而北京正面临复杂的情况。北京2023年的重点之一是挽救受清零政策影响而迅速下滑的经济，因此在台面上不想得罪西方。最近仲派副总理刘鹤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发出保持开放的软话。另一方面，北京虽然声称有义务上限，但至今没有向俄罗斯出售武器，所以北京目前正是左右为难。拜登物件门燃烧，屋企又被翻出六份机密文件。美国总统拜登的私人律师鲍尔21号在声明说，司法部官员今个礼拜在拜登位于德拉瓦州的私人寓所进行搜查的时候，发现另外六份机密文件。法新社报道，拜登正准备宣布2024年是否竞逐连任。在这个关键点上，持续燃烧的物件门成了让他难堪的事。根据鲍尔声明，司法部已取走他认定属于调查范围内的材料，包括六份有机密标签和相关资料组成的文件。司法部在20号展开搜查的时候发现上述文件，当局已在拜登过去在华府的一间办公室和他德拉瓦州威明顿市的屋企相继搜出他担任副总统时期的多批机密文件。 鲍尔话，搜杀持续咗将近12个钟头，范围涵盖寓所内所有办公、生活同储藏空间。拜登坚称自己冇做过任何不当行为，并将呢件事件淡化为无心之失。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中国粉红近期坚持农历新年英文译法应该是 Chinese New Year 而不是 Lunar New Year， 使用的 Lunar 拜年的名人和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因为使用的 Lunar 拜年被粉红怒批辱话，还有一名在纽约的中国人因为撕毁商家农历新年快乐的海报被捉后坚称自己没错，引发网上热议。今日大年初一，中国小粉红又要崩溃了。苹果公司执行长库克在个人推特拜年，贴文是用 Lunar New Year 而不是 Chinese New Year。 一些网友说连库克都辱华了，还说马斯克亦暗赞，那是恶意点赞。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在微博发布过年闭馆公告，并附上了一张祝福中国网友新年快乐的图片，想不到亦辱华了，因为他写的是 Happy Lunar New Year。 很多中国在美驻华使馆微博留言 Happy Chinese New Year， 这个才是美国对中国正确的新年祝福。 Happy Chinese New Year， 中国新年会写吗？亲共名嘴王志贤直接质疑说，是纯粹的恶意定是脑容量不好，学不懂中国文化，连英文都不懂了，不知道这个节庆是中国年。19号，韩国诚信女子大学教授徐炯德在脸书发文，呼吁将韩国、越南、菲律宾等亚洲国家共有的农历年英文译法正名为 Lunar New Year 而非 Chinese New Year， 遭到中国网友辱骂围剿。徐炯德在21号贴出多张留言截图，表示收到很多公开留言及私信洗版，内容包括指控韩国剽窃中国年节，年节是中国人发明的，及各种辱骂。但他主张中国所称的春节与韩国过年在称呼及内由都不同，不应该将亚洲普遍拥有的传统文化统称为源自中国的文化。还有一名自称北京大楼的中国网友近日在社群平台求助，他因为在美国纽约街头看到百货商场布置海报上写 Lunar New Year， 反而用力将这张海报扯下。商场报警后，那名小粉红被带往警局讯问，但他说我没错，还将我带来了纽约警察局，现在该怎样办？因此贴文寻求网友建议，消息曝光后引发外界诧异。有些网友善意地提醒他，海报是商家的私有物品，撕毁是违法的，叫他赶快同商家道歉。还有很多网友表示不理解，在台湾50多年没听过中国新年，用词都是农历新年，敏感又自卑可怜。 Lunar New Year 怎样了？非要全世界都按他们的逻辑讲话做事，不然就发癫。这个名字实在再正常不过了，元旦也没人说是英国新年了，动不动就辱华，政府混蛋，老百姓蠢。还有人贴图证明中共官方亦是用 Lunar New Year。 BBC 报道解释，全球庆祝农历新年并非只有中国，还包括越南、韩国、新加坡、台湾等。而英文 Lunar 这个词是和月亮有关，即是代表农历意思。为了避免争议，澳洲最大城市悉尼2019年已正式将 Chinese New Year更名 Lunar New Year， 而泰国为了促进国内旅游业发展，2021年首次将农历新年列为泰国法定假日。此外，美国加州去年通过一项法案，从今年开始 Lunar New Year 第一日列为该州法定假日，为美国首开先例。乌克兰外长梅尔尼克说，现在是乌克兰已定新战略的时候，特别是与北京的军事战略关系。俄乌战争后，乌克兰内部调整与北京关系的呼声不断， 梅尔尼克呢番话可能是行政部门首次表态。梅尔尼克日前在媒体乌克兰新星活动上话，在我睇嚟，北京正在决定如何定位自己与俄罗斯的关系，你不能够称之为中立。你了解中国在联合国就我们领土完整及主权决议投票时的立场，这个对我们来讲至关重要。联合国大会去年十月以压倒性票数通过决议，谴责俄罗斯非法吞并乌克兰部分领土，中共投下弃权票。梅尔尼克亦对战后乌中关系走向抱持谨慎态度，关系能是战略性的吗？不确定，但现在确实是乌克兰拟定新战略的时候，特别是与北京的军事战略关系，现在这些关系正处于重新考量的状态。他以过去派驻德国的经验指出，近期德国及欧洲已经开始思考与中国互动时是否只着眼经贸利益。梅尔尼克举例，德国前总理梅克尔任内几乎年年访中，向德国社会展示这个是个和平进程，双方只会从中受益，没有风险。如今这场战争使人们对此产生质疑。乌克兰战略学者普尤纳21号接受中央社采访时话，乌克兰媒体界及专家认为乌中战略伙伴关系告吹，北京在多项议题上的作为违背乌克兰利益。他说中国未来很可能单纯是贸易伙伴，乌克兰亦将积极发展与日韩等亚洲国家的新型关系。乌克兰与台湾关系方面，普尤纳指出，乌克兰内部持续讨论强化与台湾经济及科技关系的必要性。他说透过协助乌克兰打造高附加价值的新型经济及连接全球供应链，台湾可获得必要的乌克兰经验融入欧洲发展进程，乌克兰亦将成为台湾的可靠新伙伴。目前看来，发展这种伙伴关系的必要条件正在形成。美国总统拜登物件门持续燃烧，他的私人律师21号证实，美国司法部20号再度大规模搜索拜登住家，又搜出六份机密文件，这个是外界首次公开得知搜索行动是由联邦调查局探员进行。拜登的律师鲍尔表示， FBI 探员20号前往拜登特拉华州的住家，搜索近13个小时，找到六份政府机密档案，日期可涉及拜登在1973年到2009年担任参议员，2009年至17年担任副总统时期，还带走部分拜登的手写笔记，大多是他在副总统任期的记录，但官方还未有公开相关资料的机密层级。鲍尔说，司法部事先与拜登的律师协调，拜登及第一夫人吉尔当时不在屋企，但已授权 FBI 探员入内搜查。去年11月、12月在拜登华府的办公室及特拉华州威明顿市的住家，分别发现了他担任副总统期间的机密文件。纽约时报报道，白宫幕僚长克兰将在未来几周内宣布辞职，可能在拜登2月7号发表国情之文后正式请辞，成为拜登上任两年来其核心幕僚群的最大人事变动。就在一日前，拜登称此事纯属无心之过，他将全力配合并期待尽快解决这个问题。然而这些文件已经成了拜登的一个政治难题，不仅引发共和党籍国会议员连番炮轰，亦将对他可能竞选连任的布局亦将造成冲击。中国疫情严重，但是当局公布的疫情数据遭受国际质疑。对此，中共当局下令自18号起展开为期一个月的网络言论管制，严禁哭丧卖惨，亦不能够有返乡民、回乡不记等来企图煽动情绪。有网友讽刺说，这个是2023暗口专项行动。中央网信办日前发布，为了营造喜庆祥和的春节网上言论氛围，自18号起开展为期一个月的晴朗2023春节网络缓解整治专项，将加强网络传言的整治力度，尤其编造春节疫情走势 杜撰最新的防疫政策等，文件严禁哭穷卖惨，严格管控借发布返乡笔记、返乡见闻等不实信息，散布焦虑情绪，渲染社会阴暗面等等。有网友说，过年期间疫情恐向着医疗落后的农村扩散，当局怕真实状况被返乡民众上网，只能先下手为强。中国网友则批评，人生在世，生老病死，祸福旦夕，边个冇焦虑过？边个不曾有过灰暗情绪？指住老天话唔准翻风落雨嘅，唔系小丑系乜嘢？乡下事唔好记，唔好怕，更唔能够讲出嚟，咁就太平冇事，直接取消文字算啦，免得老爷们费力查封控笔记。喜庆祥和嘅氛围应该自然而然咁产生，而唔应该刻意营造。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我的情绪我做主，老百姓想诉苦就诉苦，想欢乐就欢乐，何必要营造，莫名其妙。根据中央网信办发布的文件，不止不给网友发布灰暗情绪，亦不准网友晒出天价年夜饭、高额年终奖金、巨额红包、顶级豪宅等。美国加州洛杉矶郡蒙特利公园市在21号除夕夜发生大规模枪击案，目前已知至少14、16伤，枪手在途中。此案引发华人和美国社会高度关注。蒙特利公园市21号举办农历春节庆祝活动，没想到当地时间晚上10点22分庆典活动附近的一家名叫舞蹈之星的舞厅传出枪声。起初民众以为是当地华人放炮仗，但是马上有人目击到枪手手持半自动步枪对舞厅群众扫射，一群人惊慌逃跑，有些人中弹倒地。当地警方表示目前至少14、16伤。22号早些时候，一场可能与枪击案有关的对峙正在托伦斯市展开。消息指出，警方已经在该市包围了一辆白色货车，并与车上之人进行对峙。洛杉矶县警长罗伯特·劳纳在22号早上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击者看到一名嫌犯乘坐一辆白色运货车逃离了现场。周日上午11点20分，劳纳公布了枪手消息，警方已锁定参与枪击案的嫌犯是一名亚裔成人男子，并警告社区该男子携有武器，是危险的。托伦斯市警察在与白色货车司机对峙的过程中，司机被发现死在车内。劳纳在周日晚间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确认，死者就是蒙市大规模枪击案的枪手。劳纳说，我可以确认在蒙市发生的大规模枪击事件中没有其他明显的嫌疑人。72岁的亚裔男性枪手 Hu King Chan 在与警察对峙的过程中向自己开枪后死亡。 ABC 记者采访时正好遇到洛杉矶县的检察官在现场，检察官的家就住在附近。他说他绝对没想到蒙特利公园市会出这种事。洛杉矶县有88个城市，如果按照发生暴力事件的可能性排名，蒙特利公园市肯定排行后面。据蒙特利公园市官网2020年数据，该城市有6万多人，其中多达 65.6% 是亚裔。该市自70年代起就有不少台裔美国人迁居至此，素有小台北之称。案件曝光后震惊华人圈。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中国家庭新年苦乐参半，疫情感染 80% 人口。学者说，留学在达沃斯的每句话都是谎言。除夕除共，流寒中国学生声援彭在州。动物园跨年交接遇上意外，细老虎差啲将兔仔吃了。各位观众朋友，新年好，我是芬妮。 在这里祝各位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兔年新年之际，很多中国家庭在疫情期间首次团聚，但是仍然喜忧参半。有些家庭需要照顾生病的亲人，还有民众表示已经有亲人在过年前离世，无法欢度新年。住在北京的刘美乐21号对 BBC 说，就是1月份他的祖父过了身，所有人都经历了一段混乱的日子，一家人连续几日都找不到重症监护病床救治祖父。后来他过了身，但火葬场和殡仪馆的人满为患，他们不得不托关系找到一块墓地安葬了他。刘美乐说，他和家人没有心情庆祝今年的节日，但仍然会继续相聚过年，因为他90岁的祖母还不知道祖父过身的消息，亲人哪个都不敢在年关之际告诉他这件事。我们对他说，爷爷还在家父病房，无法告诉他知实情。1月21号，中共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表示，目前已经有 80% 的人被感染，拒绝透露最新的因疫情丧生的人数数据。中共卫健委官员在这个礼拜声称，中国社会已经过了发炎门诊、急症室和危重病患者的高峰期，尽管当局呼吁社会保持信心，但疫情阴影已经对很多中国家庭留下深刻烙印。北京政府发布数据说，截至1月12号，将近6万名疫情感染者在医院丧生。专家表示，这个数字严重低估了疫情影响。在武汉长大的李佐卫称，今年结束疫情封锁，他亦是自3年以来首次回家，但是有很多亲人已经确诊，而从疫情中康复的祖父母亦不再好像以前那样精力充沛。这个是他屋企第一个没有大团年饭的农历新年。刘美乐说，现在疫情太过严重，令他们一点都没有期待新年，因为这个对人们来说真是很差的一年。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前往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期间发布演讲，提到欢迎国外资本回归，并宣称外国投资者应该乐观地看待2023年的中国经济。1月21号，安全政策中心中国政策主任、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德劳斯分校政治学副教授蔡耶撰写评论文章，提到留学在达沃斯上的讲话几乎每句话都是方言。蔡爷在国会报上发布文章说，由于经济增长乏力，中国经济陷入困境，北京政府无法忽视经济中存在的严重结构性问题，人口下降、美国制裁打击与投资者对中共政权的担忧。现在的经济下行大部分是由于北京采取独断疫情措施造成的。他表示，在中国企业将永远受到中共政府的影响，党不会允许企业出现哪怕一丝脱离其控制的做法。北京非但没有支持国际秩序，反而竭尽全力削弱国际秩序，并用中共定义和控制的秩序取而代之。在会议期间，刘鹤仲谈论了关于疫情的问题，不过他却称疫情揭示了气候变化与公共卫生危机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蔡爷说，这样的发言令人听起来就感到尴尬和丢架。北京通过欺骗世界卫生组织等做法，造成了疫情的大流行，现在的说辞毫无逻辑，而且他的一切发言很可能都是方言。蔡爷认为，在达沃斯峰会上，留学关于气候开放的所有言论都曝光了北京的弱点，他的讲话应该被视为一次信息行动，这样的做法完全是为了吸引投资并削弱外界对中国威胁的认识。这次留学出席达沃斯，目的就是再次欺骗世界，骗取外界对中共和中国经济政治稳定的信任。 事实上，刘鹤的言论深刻揭示了中共领导层的恐惧。1月21号在屋企团聚的黄历除夕当日，一班在韩国留学的中国学生自愿走上街头，声援白纸运动抗议先锋彭在州，并发出除夕除共的呼声。据中央社报道，韩国一位化名为古今来的中国留学生表示，韩国的白纸抗议运动自去年11月爆发后仍然在运作，中共而家喺人民心中已经冇公信力。佢话大家都想反，但系揾唔到安全嘅方法反。佢认为而家冒险亦必须推动中国嘅民主运动，呢一个系最后时机。胡金来仲谈及中共设喺海外嘅警局，佢话韩国警方确实得到报警，称有人收到嚟自中共海外警局嘅威吓简讯。他知道一家韩国中餐馆的负责人经常与中共大使馆打交道，另外其实还有一个组织和大使馆交流密切，就是全韩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他介绍说，学联受中共驻韩大使馆教育处的支持及指导，学联成员曾经表示要去看一下，破坏一下留学生组织的抗议活动，而且其手中掌握住所有中国留韩学生的名单。古今来仲表示自己目前尚未暴露身份，并且希望有朝一日回国发展。他亦承认如果身份暴露可能就回不到去了，但是他不会因为这个担忧就放弃其参与中国民主运动活动。他说既然开始了就不会想停，而且我觉得我每日都在做着有意义的事。他乐观地说，目前媒体信息流通速度很快，中国人实现民主诉求的时间可能会缩短。在2022年10月13号北京四通桥发生一起抗议活动，抗议者彭在州在四通桥上悬挂谴责中共疫情清零政策的标语，同时焚烧杂物燃起浓烟以吸引路人的注意。虽然彭在州在抗议事件发生后就消失了踪迹，但四通桥抗议被视为六四之后北京发生的罕见抗议活动，受到了海内外跨世代意见人士的声援。不少人通过在网上分享四通桥抗议的相片表达共同的诉求。截至去年10月23号 ,Instagram 上发布相关异议资讯的网站共收到了来自于全球328间大学发出的至少1500多份民主诉求。兔年到来之际，中国山西临汾动物园举行兔子与老虎交接的特殊仪式，分别抱来一只小老虎和一只白兔上台，以完成跨年交接。点知在台上差啲发生惨案，网友发布影片表示，当两名工作人员抱着老虎和兔仔前来之际，没想到老虎仔发现兔仔离得好近，直接伸爪，甚至咬了一口兔仔。好彩工作人员手疾眼快，否则兔仔好可能成为盘中餐。为了防止发生意外，这场动物园交接仪式被迫草草收场，摄影镜头亦非常不稳定。画面曝光之后，网友评论说，这个兔年的开头差点就跳过去了。在老虎看来，这个好像是一场自己与炸鸡腿的交接。还有推友讲笑评论说，新旧领导班子在交接仪式上发生冲突，而似老虎不愿意放权。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下次再会。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朋友，朋友何时何地都在你身边。
各位听众朋友，呢一小时嘅粤语节目时间又到啦，希望大家喺听日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